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各位良苑讲台的听众好，我是英言，是良苑其中一位老师。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最近有一个调查说，从2014年到现在，超过有 11% 的人离开教会。当然离开教会有很多的原因，不过从历史，从过去的经验，我们发现要是教会对一些讨论出现不同意见纷争，最后无论谁胜谁负，教会本身已经受亏损。因为在过程之中，可能有人用他的脚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，这也是肢体之间，肢体与教会之间，肢体与神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。究竟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，要怎样回应呢？今天让我们打开圣经，一起思考一个题目，爱的守则。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4:25-32。经文的上部分，保罗简单的描述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们有性生命，他们要穿上属灵新衣的同时，也要脱下，要除去旧的习惯，旧的生活模式，建立新的生活与关系。首先，作者劝勉我们要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这里包括了几件事情。25节里面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要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原来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坦诚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保罗说要弃绝谎言，每个人都要说诚实的话。25节里面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要互相为肢体。说谎呢是很普遍的罪，今天很多信息传来传去，究竟什么是真的呢？什么是假的呢？根本无法分辨。但我们会毫无犹豫地把不知真假的信息传出去，让我们间接的也成了造谣者。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，让人失去了安全感，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。圣经提醒我们要弃绝谎言，不管有意的无意的，不管是善意的是恶意的，我们要拒绝，彼此之间要实话实说。而且这里所讲的谎言呢，还包括任何不诚实的、夸大的、哄骗的、不守约的、谄媚的等等。作为基督徒，说话要可靠可信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要歪曲事实。为什么呢？诚实是基督徒表明与世人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记号。要是面对彼此有关系密切的人，我们都说谎呢，那我们对其他人将如何呢？所以保罗提醒我们，彼此间要坦诚。有人说夫妻关系是你骗我，我骗你。事实上呢，谎言只会破坏彼此的关系，因为一个谎言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遮盖，当谎言给说穿了，彼此关系也被破坏。所以第一件作者要我们做的是要弃绝谎言，彼此要说诚实话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第26节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 给魔鬼留地步。人有不同的情绪表达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生气是其中一种。圣经提醒我们，生气不要犯罪。那生气不是重点，不要犯罪才是重点。有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，若是真的因生气而犯罪呢，那就要立马处理所犯的罪。生气本身不是犯罪，但有时候我们没有控制我们的怒气，反让它来控制我们，让我们跌倒。要是生气处于仇恨、嫉妒、不宽恕、不能自控、情感冲动、束缚、血气这样的生气，我们要小心了。这种怒气必须要赶快承认和弃绝。任何事损坏与神或者与肢体的相交呢，必须要立刻纠正。因为当不承认，就给魔鬼留据点了。我们不可为我们生活上的怨恨、愤怒等等找借口，这些罪让基督徒没见证，绊倒不幸的人，得罪信徒，更在心灵和肉体上伤害自己。我们要赶快处理所犯的罪是很重要的，否则撒旦就有机会引诱我们犯更多的罪。向邪恶不公的事生气是义的，但其他时候生气我们都要很容易让我们犯罪。怎样才能不犯罪呢？就是不要让容许自己停留在生气的阶段，又尽快解决。不可横怒到日落，主要不是指某一段时间，乃是提醒我们不要让自己维持长时间生气。时间拖得越长，就越影响关系，关系也越难修补。如果错误在自己，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有勇气去承认错误。要是错误在别人，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有宽阔的胸怀，主动追求和好。否则呢，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任何时候他在等待机会，希望攻击我们。如果我们容许他在我们心思里面占少许的位置的时候呢，他却不会就此停步的，他比努力要占据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。一个没有自愈的小小的裂缝，是给魔鬼留下分裂的种子的大好机会。大家不要轻看这小小的裂缝，多少时候一个教会被撕得四分五裂，可能就是从两个人吵架开始的。作为一个在主里面生命已经被更新的人，我们不但愿意与人建立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更努力建立专业的敬忠的工作态度。28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作者在这里突然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说话，以前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。偷窃是一种十分明显的罪，一般信徒都知道是不应该犯的，但偷窃也有许多种的方式。许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中犯这种罪，例如说把公家用品据为己用，用上班的时间做自己私人的事情，或不问自取拿别人的东西作为自己的。这一节里面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是从前跟现在的一个比较。以弗所的信徒里面有些在没悔改之前是偷窃的人，现在呢因主的福音他们已经改变了，所以呢他们 保罗在做一个比较，就是从前跟现在的不同。那怎样才能不再偷窃呢？就是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。一个人若不肯做工，结果必然在生活上发生困难。生活困难呢，很容易产生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。在那种困境里面，偷窃的试探就来了。所以亲手做工可以说是一种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方法，让他没有机会来引诱人去偷窃。但保罗不止对这些信徒劝勉的，也对一般信徒讲话的吗？所以呢，这经文里面其中一个意思是，只要肯亲手做正经事，神就帮助赐福给他，让他有余。作为信耶稣的人呢，我们有一种责任，就是顾念那些缺乏的人，不要只做一个等别人来顾念人的人，乃是要顾念别人的需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工作不但要为自己的生活需用，也要顾念缺乏的人的责任。所以保罗想要鼓励信徒有一种积极正面的工作的态度。属神的人呢，要做一个诚实的工人，这样就可以把有的分给比你更穷的人。这里是一种新的观念，工作为的是要施舍。我们工作并不是为累积财宝，乃是如果需要的话施舍给人。保罗把注意力转到偷窃和分享两种对立的行为，旧人偷窃，新人分享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其实禁止偷窃并不是新鲜的说法，摩西律法实践里面已经清楚禁止偷窃的条例。但我们不仅仅要禁止偷窃，更应该在工作上面努力，让我们能够有余分给没有的人，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呢，劳力工作不单单是我们的责任，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需要，也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一个借着基督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，就得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显出使人看得见的改变。保罗不但要信徒在人际关系上，在工作上，还要在言语上作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。其中涉及废话和造就人的话的对比。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教听的人得益处。污秽的言语其中也包括了无意义的笑话，涉毒的话语。这等话语本身触动的人的情欲，而且没礼貌。但这里所指的应该更广泛的，包括骂人的话语呢，和恶毒而败坏人的话，甚至任何形式的轻浮、虚空和无聊的说话。保罗在5章3到4节里面讲到淫秽可耻的话，是要劝我们弃绝无意的说话，以建立人的话来代替。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是造就人的，是建立听的人，叫听的人得益处。换一句话来说呢，任何伤害别人和引起纷争的事都是无益处的。言语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我们每天都要说许多的话，这样基督徒若在言语上能够谨慎，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 是可以给人带来安慰、鼓励，使听的人做合宜的事情。雅各书三章两节，为什么说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呢，就可以算为完全的人呢？因为一个人能约束自己的言语，也就能够约束整个人。虽然所约束的只是舌头，但实际上所发生的影响却是使整个属灵生命得着造就。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一句是重要的字。为什么连一句污秽的言语也不可以讲了？上文已经讲了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吗？若容许自己说一句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赞赞的讲一句，讲两句，我们就容许自己讲更多。所以保罗说一句不可出口。我们之前25节里面讲谎言的时候呢，说要弃绝，这里又说一句不可出口。弃绝与一句不可出口实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绝对和彻底，这是我们对自己言语上应留意的地方。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使徒提醒我们，说话不是为自己痛快表达自己内心的意念，乃是为听的人得益处来讲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我们要留意，就是随时在所发生的事情上说使人得益处的话，而不要说批评啊、诽谤的话。这就是基督徒能在言语上见证主的方法。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是承上启后的。之前保罗说一个旧人他是怎样生活的，然后说一个新人他的行为是怎样。25到32节，保罗就基督徒的行为为我们有几个正面的劝勉。留意每个劝勉都有三个部分，就是不要做、应该做，还有就是应该做的原因。来到这里呢，保罗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总结。我们所做的是不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，所以要除去一切不该有生命的杂质，让基督的爱在我们和我们的群体里面彰显。这并不是新的命令，乃是主离世之前给我们旧的吩咐，是一份爱的手册。别让圣灵担忧，可以说是这一小段小小的分段里面重要的一句。因为以上所讲的事情，不论是说谎了、生气了、偷窃了、污秽的言语了等等，都是叫神的灵为我们担忧的。圣灵是我们生活的引导，当我们所做的事情违背神的旨意，不合真理的要求，就叫圣灵担忧。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受他的印记是表明我们是属神的，保证我们可以保存直到基督再来。这就是说，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，直到基督再来。神爱我们，因为爱所以担忧。基督徒犯罪，让他担忧我们的属灵成长受罪阻碍，他有责任要引领信徒悔改。旧约圣经也有讲圣灵担忧的道理。以赛亚书63章10节里面讲，他们仅悖逆，是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如果按先知所言， 是圣灵担忧的结果，可能就是神的管教。圣灵先是给信徒心里面有感动，催促、禁止、责备。可是当信徒不听，结果呢，神用管教的方法使我们回转。神的管教和鞭打虽然不是神喜欢随时用的，但当信徒凭己意行在罪中，神不得已就用那种让人受痛苦的方法使人苏醒。保罗让我们知道，要不让圣灵为我们担忧，我们就要除掉生命里面刚才所讲的一些杂质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31节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那我们说刚才说那个苦毒是一种长期的怨愤，不愿意饶恕人了，一种拒绝和好的意念。我们常常不自觉地保存我们的怒气，因为我们常常以自己受凌辱、受伤害为念。为什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出问题呢？可能就是我们心里面被苦毒充满了，所以成为了我们的障碍。另外呢，恼恨和愤怒是一种仇恨、敌意的猛烈的怒气，而且这种怒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呢，已经成为我们永久的习惯，深远的影响着我们待人处事。其他刚才我们讲的还有愤怒的大叫啦、喊叫、咒作、痛骂敌人呢。留意当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声音啊越来越提高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要停止说话的时候了。向别人怀恶念、恶意，总是记得别人的错，我们所说的恶毒啊，就是各种恶行的根源。人常常觉得所有的错不是我的错，是别人的错。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就不会处理，只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。可是当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办法好好的让神来处理我们的问题了。从消极的方面，我们可以除去上面讲的生命的杂质，因为这些都叫我们犯罪，虽然可能只是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可是这些都会破坏我们跟人的合一的生活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仇恨。可是我们说更有效的方法是要把被除去的空档给填满，就是32节里面所讲的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你们一样。保罗告诉我们要用恩慈相待，大家都知道恩慈是圣灵的果子，是神本性的一种美善。恩慈让我们能饶恕别人，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。神既用恩慈待我们，我们也当用恩慈待别人，给人恩典，使人从我们得益处。饶恕人是最伟大的例子，当然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死，满足公义的要求，基督使我们得到赦免。我们本是不能够配得赦免的饶恕的对象，神却一直宽恕我们。所以人际关系的定律，我们待别人要像耶稣待我们。想到这里，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原谅别人了。主离世以前语重深长地给我们一个命令， 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别人才能认出我们是从他而来。这一份爱的命令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听了能做吗？面对不同时代和环境，究竟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与教会与肢体的关系，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呢？我们能够丢弃那些让圣灵担忧的杂质，以恩慈相待，彼此饶恕，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吗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留下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与你的生命联合的时候，我们有着新的生命。我们要把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生命里面的杂质，我们要丢弃了。可是神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做得不好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生命容让生命里很多障碍，让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。神啊，求你当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顺服在里面，而且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行道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神。每一天都是圣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，以致我们能够更像你。所以祈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来纪念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成长。我们把上面我们所听的，我们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求神常常提醒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英年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，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，跑完那当跑。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心。